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19篇108节诗人说，耶和华啊，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愿我把心思放在神的话语上，因为神的典章都是美好的，这些典章从古以来都是完美的。罗马书15章第4节保罗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愿主的话语扶持我们，使我们完全明白我们应当明白的真理。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完全为神所有。我们思想完全为神所有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2章20到28节，约翰福音12章20到28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愿那灵火复兴我。
约翰福音12章20到28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翰福音12章20到28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请看20章24节。使徒行传20章24节经文说道，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20章24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使徒行传20章24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20章24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完全为神所有。英国牧师、小说家兼诗人查理金斯里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是个基督徒，当毕业的日子逐渐迫近，他感到十分彷徨。有一天，他离开校园，独自跑到海边去沉思、祈祷，寻求神的旨意。他严肃地反省过去与神与人的关系，也想到人生的短暂。他在沙滩独自坐了一天，望着无边的碧海沉思。薄暮时分，四周一片寂静，他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我为你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把你自己完全交托给我，难道这代价太高了吗？就在海边的沙滩上，在满天星斗映照下，他把年轻可贵的生命完全奉献给神，他的心愿和神的旨意融合，他能真正的说，在耶稣里，我失去自我，我融入他的爱中。自从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出去之后，他获得一种奇妙的能力，他的生活忽然丰富了好几千倍，或者更真切地说，几百万倍。许多年之后，他已有登峰造极的成就，但是这股溪水仍畅流不息，甚至流入灼热的沙地和干旱的荒漠，成千上万的人都饮用这生命之泉，他们的干渴得到满足，灵魂得到苏醒，他们也活在主里面。这个代价太高了吗？真正的伟人就是完全为神所有的。
退居旷野，采集玛纳，丰富灵粮，喂养主羊。旷野玛纳，孙大中主持。
今天我们思想完全为神所有这个题目。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保留，而在于影响更多人，建立更多人的生命。你若为自己筹划太多，顾念自己太多，处处想要为自己保留，在侍奉的道路上就会犹豫，不肯付代价。保罗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他侍奉主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险，但保罗不以为意。 我们读保罗几次的宣教之旅，就看见他是如何为主冒险。在路斯德，他被人用石头打，伤重到一个地步，甚至人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去。但主保守他没有死。在腓立比，因为曾把一个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着主人们大得财力的使女身上的鬼赶出去，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去见官，控告他们。结果保罗和希拉被打了许多棍，被下在内监里，两脚还伤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结果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保罗带领禁足一家的人信了耶稣。以后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在以弗所传福音大有果效，很多人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但银匠迪米丢聚众滋事，因为他是靠卖以弗所亚底米神庙的银龛神像赚钱的，为了要靠着生意发财，就一定要对付保罗。保罗受了很多苦，在以弗所如同与野兽战斗一般，历经艰难，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更是处心积虑要除掉他。保罗知道有捆锁与患难等着他，但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堪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些关心保罗的人都苦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可以参看使徒行传21章13节。保罗传基督做主公不顾性命，甚至从某些人看来他简直癫狂了，但那不是癫狂，而是神所喜悦的舍己。保罗效法基督，没有了自己。哥林多后书5章13到15节，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追溯根源，原来保罗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基督的爱催逼他，叫他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他甘愿让主完全拥有他。保罗以神国的事为念，甘愿为主冒险。约翰福音12章32节，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美国社会评论家尼尔·波斯曼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快乐至死》。在书里他写道，基督教是一个严肃、要求很高的宗教。当它被说成是一种容易又有趣的宗教时，就已经成了另一种宗教了。曾几何时，我们把讲台娱乐化，好像要跟世俗的娱乐竞争，用这种方式把人吸引来。这是对基督十字架的轻看。耶稣不是用讨好人的办法把人吸引来，而是用他的舍己牺牲，用他在十字架上流露的大爱，吸引万人来归他。约翰福音12章24节到26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父给爱子的苦悲，他全然喝尽。希伯来书12章2节，作者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主耶稣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呼召我们不是只为了享受安逸，而是要我们跟随他。他已经胜了世界，他得胜了人性，就是教会前进的方向。保罗甘心为了福音轻看自己，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保罗放下个人的意愿，让他完全消失在神的旨意里。他没有对死亡的惧怕，只有对生命完全的渴慕。回想旧约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也是不以性命为念。他们持守信念，坚决在他们的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宁愿舍去己身也不肯妥协。主的名在外邦中就被尊大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和勇气。最近孙大中听见一位委身侍奉主的传道人在他的见证里提到这么一句话，他说，若是我不爱主，我就感觉到人生若有所失。这句话让孙大中很受感动。是的，我们侍奉主没有爱以外的动机，也没有爱以外的动力。我们是蒙恩的人，辜负了神的爱，活着有什么意思呢？走在神的旨意之外，不会有真实的喜乐和平安。主用宝血重价把我们买回来，我们全人理当为他所有。但我们多么容易忘恩。弟兄姐妹，假如你信主到今天还是把救恩只当作是救生衣、安慰战，只求神保佑你、赐福给你，而不肯为主付代价，不错，你的生活会比保罗舒适很多、轻松很多，但你永远不能像保罗那样为主多结果子。保罗看重的是行完主量给他的路程，完成耶稣交给他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没有中途退去，当压力挑战来到的时候，他也没有冷淡灰心，因为他不为自己保留什么。使徒行传有很多篇幅在写保罗和他的侍奉，记载保罗为主所做的。为什么？因为他效法基督。路加福音9:51，路加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主为了设立他的尽忠，他知道有苦难等着他，但他义无反顾，他定义要向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呢？他知道父神设立他做挽回祭，他要成就旧约律法礼仪的预表，他要应验先知书上的预言，他的定义就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今天我们如果愿意效法保罗，定义为主而活，就能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英国小说家也是牧师兼诗人查理金斯里，他劝基督徒不要一天到晚做白日梦，而要用行动去爱人。他说，世人羡慕聪明的人，但是爱戴仁慈的人。聪明人的聪明会在人的记忆中被忘却，仁慈人的仁慈却仍旧长久被人铭记在心中。他提到他曾经有机会上过一位最伟大的学者约翰麦克法迪恩的课，他教过许多跟他同年纪的人希伯来文，让他们能一窥旧约的堂奥，但让他们记得这位老师的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像基督一般的仁慈。他说，我记得大学有一次足球比赛，他也在观众里，球队中有一个人受了伤，他是当地一间教会的助理牧师。这位受伤的年轻牧师当晚听见有人敲门，打开门，站在门外的是麦教授。这天是礼拜六，麦教授对他说，今天比赛中你被球打伤了，我来看看你，是不是明天可以代替你讲道。他真是很有爱心，他在这位受伤的牧师身上所流露出的慈爱心肠真是人间的珍宝。有句话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在教会里面能讲解圣经的圣经老师容易得到，但是能够把神的道活出来的，足以做他人典范、做群羊榜样的，这样的人很难得到。而保罗是这样的人，因为他竭力效法基督。腓立比书4:8-9，保罗说，弟兄们， 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愿我们的爱心在一切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一个真正为主而活的人，就不是只在嘴唇上爱主，在舌头上爱主，而是把主的旨意化作每天顺服的行动。查理金斯里是一位温文尔雅、清高脱俗的牧者，与他亲近常能给人如沐春风的感受。金斯里说，我未曾因自己辛苦忘却待人以礼，未曾因自己事烦忘却以仁爱待人，或向人表同情。如果用中国的老子讲过的一句话来形容他，就是上善若水。水看起来好像很柔弱，不与万物相争，但却利于万物，这是伟大的善。查理金斯里也是一个与世无争、很有爱心的人，哪怕身处贫穷的环境，他也能甘之如饴。明朝魏蜀子说，能知足者天不能贫，能无求者天不能贱，能不怀居者天不能困，能不贪生者天不能死，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后事者天不能绝。一个知足者不会感到贫穷，一个不从别人身上贪求什么的人品格自然高贵，一个不讲究居住环境的人，他的心不会被限制，到哪里都能安居。一个不贪生怕死的人，就不会天天被死所威胁。一个一心要造就人才、为人好的人，就不会孤单。一个心在天下后世，要为万事开太平的人，必定有人被他鼓舞，继承他的心火和遗志，继续来影响这个世界。愿主帮助我们在他里面失去自我，使我们完全融入他的爱中。金斯里说，我所认识成功的人都是开开心心、满怀希望的人，他们每天带着微笑去上班，以成熟的态度面对生命中无常的机会，对逆境与顺境一视同仁。他说，世界上有两种自由，一种自由是做一个人想做的，一种自由是做一个人该做的。以为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的，这种想法是错的。他说，人生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从摇篮到坟墓都是走自己的路，要什么就得到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从来不用说我很想要这件东西但是我买不起，我很想这么做但我不能这么做。他也从来不用舍己，不用工作，一生衣食无余。金斯里说，这种人的灵魂和罪大恶极的人一样岌岌可危。为什么？因为就像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永远都是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他就不能彻底认识自己，走错了路也不知道。中国有句话说，少年得志大不幸，又说千金难买少年穷。人往往要在有所失落、了解什么是残缺之后，生命才获得真正的完整。我们常以为神对我好就会给我一切我最想要的，以为神爱我就不会让我受苦，但神爱我的方式是使我成熟，以致对苦难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他使我长进，以致我从我想拥有一切到我甘愿完全被他所拥有。像主耶稣那样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我们像野地里的那个孩童，把身上仅有的大麦饼交在耶稣手里，由他祝福之后剥开分出去，就能叫许多人吃饱。弟兄姐妹，今天你以什么事为念呢？你看什么为宝贵呢？当你听见神的呼召，你之所当为的时候，就不要再消灭圣灵的感动，把你的一生完全奉献给神。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主耶稣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让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做他的精兵。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主爱长阔高深。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主啊，人生有许多艰难的时刻，谢谢你教导我们要把你的荣耀你的尊名放在首位。主啊，你来了，我要照父的旨意行，求你的灵帮助我，坚固我，用你启示的真理引导我，使我胜过环境，勇往直前，帮助我渐渐脱离我的私欲，就是那些我想做的事情，而注重你的旨意，就是那些我该做的事，帮助我脱离属灵的口号，而用实际的行动来荣耀你。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苏纳忠，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讲道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61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并且附上您的姓名和回邮地址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